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柏林城防司令的办公室总共发出了2000多个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在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支持他们离城要求的理由当中，有某种几乎滑稽的东西。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即使戈培尔已经下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得离开柏林，但对这些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我们并没有为了妨碍他们而出难题。我们为什么阻碍这些可比的人物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都待在后面，由于运输工具的短缺，不管怎么说，逃跑都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闭眼金发的凯西·赖斯·霍伊瑟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歌·杰·布拉什克教授马上就要离开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就指示凯西把所有的牙科病例、 X 光机器、牙齿模子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他们就能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布拉什克说，他预料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任何一天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凯西告诉他，他要待在柏林。布拉什克勃然大怒，你意识到了没有，当苏联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问道。首先你将被奸污，然后你将被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吗？但凯西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是那么糟糕。后来他回忆道，我并没有理解到形势的严峻性，也许那是愚蠢，不过我太忙了，结果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变得那么绝望。现在布拉什克坚持要他走，收拾行李走，他敦促道。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正在离开，但凯西不为所动，他打算待在城里。那么，布拉什克说道，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把电话挂上了。突然凯西记起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要他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他却留下来，他就要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上层正在逃跑，要用暗语来提醒。布拉什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整个随行人员全都离开的话，他就应该说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他并不知道布拉什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或者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或者格拉维茨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军的一位资深牙科医生，布拉什克只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他便给那个号码打了电话。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凯西说道，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几个小时以后，那天晚上，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坐以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动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针，把他本人和家人炸死了。那个集体大逃亡被称之为经济逃跑，而为柏林人所永远记得。不过在那一天，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来到明西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在东边大约15英里的地方。现在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 说苏联人正在从南边向首都大举猛攻，前往措森。格奥尔格·施勒特尔是一位住在滕普尔霍夫区的电影剧本作家，他是直接得知苏联人的这个推进的。他有一个女朋友，名叫特鲁德·伯里讷，是一位在夜总会表演卡巴莱歌舞的艺人，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他，于是便给他家里打了电话。他接了电话，然后说：“等一下。”停顿了一下，这里有人想对你说话，他说道。施勒特尔发现自己是在和一位说着完美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料想，他告诉吃惊的施勒特尔，我们两三天就到，在各个地方，在北边、南边和东面，前线都在退缩。现在，这个被粉碎、被毁灭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缓慢了下来，就是运转停止了。工厂在关门，有轨电车不再运行，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停运了。伊尔莎·科尼布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他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他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无人收集，邮件不能发出。格特鲁德·埃弗斯在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他记得，大楼里到处都散发着没有投递出去的食品包裹的可怕臭气。由于大多数警察现在不是在作战部队里，就是在人民冲锋队里，所以街道也就不再有人巡逻。在4月20日的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单一的事件使得他们深切体会到了形势的严峻。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50，那里停电了，便不可能用泵吸水，电要等到4天以后才来，不过也只是通电19分钟，因而这种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一天开始，许多动物一定会死去，尤其是在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伯的状况担忧了，他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慢慢饿死，他是注定要被饿死的。即使不饿死，施瓦茨现在不知道，没有水，这只鸟又怎能活下去？这位63岁的施瓦茨决定，他将一桶又一桶的拎水，直到他垮下来。而这不仅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2岁大的婴儿克诺什克。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知道最后危险的动物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他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也由于需要得到片刻的平静，黑克做了他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他的一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维尔运河钓鱼。在那里，在要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钓上了2条狗鱼。在那一天，是地铁站长弗里茨·克拉夫特和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佩尔特会见。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现实的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这里，利佩尔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过去。如果苏联人先于他们到达这里，他停顿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尽可能摧毁它。小的自动电话交换局也得到了类似的指示。布克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苏联人缴获。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有关怎样摧毁，谁也没有得到指示。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继续工作。为了与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相一致，工厂也被命令要夷为平地。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舍林工厂的化学系系主任，他记得，厂长把所有的化学家都召集在一起， 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个命令。那个命令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你们不应该做什么。他向他们所有的人道别，关闭了工厂，工厂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全都彼此道别，来生再见。在多年的时间里，柏林人还将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而记得4月20。到底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料高潮将到来，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饿的市民额外的食品配给，并称为危机定量。约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位25岁的一只胳膊的退伍军人，他记得那额外的食品配给包括一磅腊肉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一个蔬菜罐头，两磅糖，大约一盎司咖啡，一小袋咖啡袋用品，还有一些动物脂肪油。尽管在这一天，柏林遭到了几乎五小时的空袭，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被炸死的危险去购买这额外的定量。这些定量要支撑八天的时间。安妮·丽泽·贝耶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定量，我们现在就能升天了。这同样的想法显然到处都出现在柏林人的身上。这额外的食品后来称之为耶稣升天节定量。在易北河北边的格赖斯镇，红十字会为准备迪克西·迪恩斯的1.2 万名战俘准备的包裹送到了。迪恩斯做了一切安排，他甚至还说服了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让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卢贝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让运送更快一些。现在排成了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马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一个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道。空军上士卡尔顿·杨格记得，他对战俘的士气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包裹的到来是一个十足的奇迹。迪恩斯立即在我们眼里显得像一位圣徒。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脆弱的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外一个纵队，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饿得半死的战俘们，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不要吃得太多，而是要尽可能节省，因为我们不知道德国人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然而迪恩斯看到大多数战俘吃起来就好像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似的。空军上士杰弗里·威尔逊狼吞虎咽地把包裹的东西全都消灭掉了，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疯狂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吃饱而不是饥饿地死去。当他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英国飞机发现了他们，那是九架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战斗机。他们在头顶上转圈，然后以威尔逊后来记得的一种梦幻般的迷人的方式，他们脱离编队俯冲下来。有人说道，天哪，他们是朝我们飞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个方向跑去。有些人试图展开识别性的彩色布条，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带着这些布条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里，躺在墙的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躲避。但许多人还是太晚了，台风战斗机一架又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出导弹或投掷下杀伤性炸弹。战俘们叫嚷着，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有八架飞机各自进行攻击，第九架也许意识到了错误停了下来。几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还有几十个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因为这次受伤而死去。当迪恩斯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大屠杀而绝望的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 有些尸体被打得竟是窟窿，无法辨认，只是成块的尸体，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回忆说，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曼上校的临时司令部。这一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节。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写一个通行证，他将直接把我带到英国人的营地，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发生。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迪恩斯。迪恩斯先生，他说道，我不能这样做。迪恩斯凝视着他，我们不知道谁将追上我们这群人，他提醒说，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苏联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谁将解放我们，但你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径直看着那个德国人，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多大的前途。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他最后说出的话为对方所领会，然后他轻声说，上校，写通行证吧。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在德国国防军的信件上写了一个便条，他将能使迪恩斯穿过敌方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怎样穿过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起码这将能使你到达他们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带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和我一起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同意。他替古姆巴赫也写了一个通行证，而且需要一辆不会散架的自行车，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说他也会对此做出安排。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还有最后的话要说，我将和查理一起回来，把我的人带出去，我向你许诺。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你上校。上校也行了军礼，谢谢你迪恩斯先生，他说道。那天晚上在德国下士查理·古姆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营地的长途跋涉。黄昏的时候，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的时候，科涅夫焦虑地注视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不要为你的两翼担心，巴威尔·谢米诺维奇，他对禁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里巴尔克将军说，不要为脱离开步兵担心，继续前进。若干年以后，科涅夫评论说，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的坦克指挥官们一定在想，你是在把我们扔进这个仅容一个人进出的出入孔里，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的情况下前进。难道德国人不会切断我们的通讯，从后面打击我们吗？这位高个子的科涅夫用他的双手拍着他的元帅肩膀，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会在场的，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大军猛攻的中央和你们一起前进。里巴尔克和禁卫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司令弟弟列吕尤申克将军做出了卓越的反应，在一种堪与美军第二和第五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相媲美的冲刺中，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里巴尔克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里巴尔克一路作战，狂奔了38英里。列吕尤申克的坦克猛冲了28英里。现在，里巴尔克喜气洋洋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正在措森的郊区作战，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些分队现在离柏林只有25英里远了，在措森警报已经鸣响了，现在看来苏军将会在24个小时之内到达。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部下达了迁移命令，关键性的军官们已经离开，前往在波茨坦附近一个新的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装进了巴士和卡车。 当包装和装货进行的时候，人们焦虑地走来走去，急于动身。埃里希·德特莱弗森将军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工作，担任助理参谋长。他说，在那个时刻，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富有报偿性的目标。就在天黑以前，护送车队出发了，前往巴伐利亚。德特莱弗森驱车前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晚间会议。途中，他高兴地看到，一群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飞过，前往南方。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德国空军的一名军官告诉希特勒，对向措森推进的苏军坦克进行了成功的攻击，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则是更为成功。所谓的苏军坦克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巴士和卡车的车队，德国人是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拼命射击。4月20日的午夜，海因里奇神色严肃地注视着他的地图，试图分析一下形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成了现实。他现在指挥的不仅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而且还有柏林。在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给雷曼打了电话，告诉他，城市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也是不设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撤走，给防线配备兵员去了。这一切，海因里奇都知道。事实上，他现在告诉雷曼，把剩余的地方军也派出来。雷曼，海因里奇精神不振地说道，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试图做什么吗？我试图确保战斗在城市的外面发生，而不是在里面。海因里奇知道，在当前的状况下，柏林是保卫不住的。他无意让他的军队退却到城内。在城内，坦克将不能巧妙地移动。由于有大楼，火炮也不能使用，火炮将没有炮火区域。除此之外，如果尝试在城内作战，将会对平民的生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海因里奇希望，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避免从街区到街区，从街道到街道的战斗。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瑟的军队。他确信，如果不迅速撤退的话，布瑟的部队就会被包围。在上午前往前线之前，他已经给他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布瑟的部队不立即撤退，我就不能承担责任或者负责这个局势，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然后他驱车前往前线各处，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马路上全都是难民的车辆，其中还经常有军车。他第一次偶然碰见明显的是在撤退的部队。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他注意到我见到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他得到了命令，要从后方获得军火、燃料或者某种别的东西。他惊骇了，于是旋即采取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在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他们的师要在约阿西姆施塔尔附近重新编队。他让他们停了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个地区的运河交叉点，他发现党卫军第四警察师正在下船。他们年轻，刚刚组织起来，但只有部分武器。他们被告知他们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边，他发现马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奇下了车，命令那些军士带他们的部下回去，回到前线去，他说道。